文旭夫妇本以为在南疆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，没成想大白上门也要捅。好在封控次日，妻子平安生下桑宝，医生弟兄从家里开穿空投药物救急。想想工地的民工、跳楼的居民，还有开车4000公里吃喝拉撒被封在车上也要逃回去的老乡，一家人能彼此扶持，不被环境牵着走，实在感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疫情封控之下，我在新疆生三胎，口述文旭夫妇，采访穆小艺。随着11月11号国务院公布优化防疫的20条措施，中国多地宣布取消区域全员核酸检测，期待已久的人们似乎闻到一丝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的味道。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教人如何爬出小区铁门的视频。然而，就在各大媒体争相推送并解读该条新闻的次日，重庆的雷女士就因当地过度防疫导致送医延误，腹中胎儿不幸流产。据中科院学者的数据统计，自疫情发生以来，全球新增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，9000万焦虑症患者，数亿人出现了失眠障碍，而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只有20%，认识、预防和处理心理疾病的能力很低。封控期间，通过自媒体的渠道已披露多起居民跳楼的悲剧。
我们在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小城市，最近已经发生2起跳楼事件了，但外界根本不知道，也没有媒体关注。
文弟兄和徐姐妹对境界记者说，目前生活在南疆某地的他们已被封控在家3个多月。前不久，徐姐妹刚刚在疫情封控期间生下家中的第3个宝宝，大儿子今年6岁，二宝1岁半。记者采访了他们一家。你们在南疆生活多久了？适应当地的生活吗？
这里少数民族占多数，汉族算是外来人口，数量比较少，总体来说挺适应的，和他们相处的还可以。说起来有点远，还是我大学暑假期间想丰富自己的阅历，以前没去过太远的地方，就跑来这里待了1个多月。我是学电脑的，同学毕业时啊，大多去了北上广一线城市，我也随大流在北京工作了1年多，后来有河南老家的弟兄姊妹相约来这里，我们也跟着一起来了，转眼已经有7、8年了。
我俩对生活的要求不多，这里人生活的比较简单，吃羊肉比较多，面食也挺好，水果也很丰富，只是气候比较干，沙漠地区嘛。
当地教会情况怎么样？你们参加聚会方便吗？
感谢神的带领，当地有不少同龄的基督徒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从内地过来的，还有一些是我大学期间就认识的。我们家这栋楼上就有好几户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也在这儿买了房子，大家离得近，聚会和生活上彼此扶持，也不觉得孤单。
当封控的消息传来时，你们担心吗？但是孩子到预产期了吗？
两个事情赶到一起了。8月8日那天上午，我们社区没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驻场，我家弟兄就去相邻的小区做核酸。我带着两个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，和另外一位宝妈闲聊，她问我多少周了，我说38周，上周刚产检，一切正常。她听到后就说，我劝你今天下午赶快去产检吧， 免得封了小区，你突然要生，还得打120到处求人，怪麻烦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想也是，我就打电话叫弟兄回来去医院。谁知道他差点被封在邻近的小区里，而且眼看着我们小区也准备要封了。时间很紧张，还好他赶回来后赶紧去开车，这时候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了。我慌忙回楼上，随手拿了点早餐剩下的饼和馒头到小区门口跟他会合，没想到却被保安一把拦住了。他问我干什么去，我没敢告诉他我是去市里的医院，怕他不放行。一通好说歹说，他让我出来了。我们一路奔向医院，看到各个路口都有许多交警执勤，查得很严。好容易到了医院，做了大约40-50分钟的胎心监测，发现有问题，再去做 B 超，这下发现羊水都快没了。情急之下，大夫立即安排住院，第二天上午孩子就顺产出生了。
有惊无险啊。
其实当天住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阻拦，妻子住进去后，我需要回家取住院用的东西，没想到一出医院大门，警务人员就把我拦住了，怎么也不放行。后来说明情况后，他们建议让医院开个证明，医院也尊重事实，给我们开了证明。接下来这一路就很顺利了，好像这一纸证明承担了活人出入的所有责任，打通了所有的关卡。
从出院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这段时间你们还好吗？
9月下旬解封过一次，我们当时还想会不会恢复正常了，没想到几天后又开始封控，这回连楼下的单元门都被封上了。感恩的是，疫情之前我已经开始在家使用网络办公，妻子因为照顾小孩也已经暂停了工作，所以生活其实没受太大冲击。当然收入是直接被拦腰砍掉一半，经济压力挺大的。不过我前几天算了一下，发现虽然收入少了，但每个月都完全够用，真是神的恩典。
产后恢复怎么样？姐妹哺乳期的情况顺利吗？
再次封控后没多久，有天早上起床发现牙疼，脸都肿了。我赶快给一位开牙科诊所的弟兄打电话，他建议我先买药吃着看看，吃了2天不管用，反而疼得更厉害了，而且还化了脓，必须得去医院了。
这时候去医院很麻烦吧？
我们先是打电话给社区，让他们开了证明，直奔市内最大的医院，排了很久的队。扫完码终于轮到我们时，却被医护人员告知口腔科正在装修，停止接诊，我们连医院的门都没能进去。妻子很难受啊，我们赶快去到第二家医院，结果口腔科医生不在，赶去第3家，这回是整个医院已经直接被封起来了。
在路上我疼得张不开口，想起之前看到的新闻，上海封控期间有一位小提琴家得了急性阑尾炎，由于就医不畅跳了楼。我这点小病就够折磨人了，我发现人的承受能力真的有极限。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我们又去问那位弟兄能不能找他拿点药，结果他说他的诊所也给封了，但是可以从窗口把药扔下来。折腾了这么一路，感谢神的看顾，总算有弟兄肯冒风险想出办法，这回药吃下去了，病情就缓和了。牙疼虽然不算大病，可当时我们两个都很发愁，我夜里难受的不停地问他怎么办，他说你思想主的话语，慢慢睡着就好了。可是我祷告了也没见好，还因为吃药不得不早早给三宝断了奶，好在晚上能睡个整觉，还有婆婆一直在这里帮忙。
要不是在线上灵修时被提醒，我还意识不到这其实是妻子的情感需要。当时她牙疼，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且祷告后神也没有立即医治，我心里挺作难的。灵修时我分享这段经历，神使用千里之外的肢体提醒我，要相信妻子其实有足够的智慧，她也知道我没有办法。他这么问啊，只是想有个情绪的出口，需要你关注他的感受。我要做的是接住妻子的情绪，接纳他的抱怨， 觉得自己接不住了，就转头去找神，重新得力之后再去接触家人。哎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啊，几天后传来我们去看牙的第一家医院发生疫情的消息，我们也接到通知说需要隔离，可是我们根本没进去啊。打电话把情况告诉社区之后，他们就说那我们不需要隔离了。但打这以后啊，每天都有人上门来给我们一家人做核酸。前几天上来的大白听到我们已经自己下楼做核酸了，就会自行离开。后来一位大白坚持要给我们再做一次，还一直说我们是隔离人员，我想应该是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好。他在我家门口一直打电话请示领导，也不让我关门。我脑袋一热，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了，窝了一肚子气。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，这种时候以这个态度对待防疫人员，会不会被扣上不配合防疫的帽子呀？家里老人小孩这么多，我有点后怕，怕他们把我们全家都拉走隔离。感谢主，当天下午我接到电话，被明确告知隔离解除了。上午的那位算是最后一位登门的大白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啊。
封控期间物资有保障吗？
这段时间蔬菜、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采购都挺正常，比如55元钱的蔬菜包，里面有一颗白菜、3根胡萝卜、几个西红柿、几头蒜，价格比平时高一些，偶尔呢得早起去抢，但总体来说不算离谱，只是这种状态持续太久了，人的心理难免有变化。最近就两次听到有人跳楼的消息，弄得人心惶惶的。
其实自从封控以来，我们从没看到过公开的信息，一开始就是听说哪里哪里的人一车一车被拉走了，一直都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，直到近几天才有官方信息发布。之前我们楼道门被锁，还有志愿者过来服务，后来网上传出呼和浩特一位母亲跳楼死亡，女儿因为楼门被封无法求助的视频。那以后啊，就总是发生住户和志愿者吵架的情况，也没人愿意当志愿者了，楼道门也开了，晚上竟然还能下楼跑跑步，反而有了相对的自由。
大家都挺不好过的，我们这边外地来打工的比较多，因为工资相对比较高，像木工、贴瓷砖这样的工作，有时候一天能挣上1000块，但这么久不让工作，打工人没有收入，加上新疆这个季节已经很冷了，家里供暖都很长时间了，如果人在工地上又冷又不好找吃的，那就很苦了。前几天听说一个宝妈和她9个月的孩子一起被隔离了，她丈夫发信息说隔离点条件很差，连给孩子泡奶粉的热水都没有，孩子妈妈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，几次要轻生都被拦住了，我们听了都很难受。
发生在身边的事特别让人受不了，我一开始啊就凭着血气说怎么不把事情闹大，好吸引关注啊，后来在祷告中被神提醒，不如去做些力所能及的，当时能做的好像就是不停转发。好在后来隔离点附近能出门的人给那个宝妈送去了需要的东西，当天晚上他们就解除隔离回了家。
近期一些地区的管控有所松动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
地域原因吧，我们这边一直都比较严啊，不过也看到有小区发了自行解封的视频，虽然有点混乱，但是大家呀都高高兴兴的，能这样喘口气也是挺宝贵的。
一开始工地上的负面消息比较多，然后就是做生意的租厂房的资金压力很大，又不能开工，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好几个月没能还上房贷，还听说有人买了房子只铺了地板，墙都没刷就住进去了。政府先是发布了外地人员返乡的条件，必须有自己的车牌号，连续7天核酸阴性，上报申请获得批准。我们有几个老乡群，群里说10000左右可以租车回家，后来我们陆续得知开车回去的人可受苦了，4000公里的路要开上3天，一路上只允许加油，车上贴着封条，其他时间不许下车，偶尔在服务区能有点热水，吃喝拉撒全在车上。 即使是这样，也有很多人选择回去。现在走得也差不多了。再后来，政府出面为外地民工组织专列返乡，说是中间不停，一站直达。
你们全家人留下来，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每天上网课挺忙的吧？
老大3岁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在家教育。一位弟兄给我们找来了整套文学类的书，圣经经文配着古诗、自然、宇宙科学的知识，数学也是配套的。英语呢，是通过另一位弟兄在国外买的网课，跟其他弟兄姊妹平摊费用后，一年才100多元。我自己呢，也可以跟着学，提高英语水平。整个系列我们都买了，相当于国内从小学到高中的内容，很全面。我们就按这些教孩子。
孩子习惯吗？
现在老大每天总共能学2到3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就是玩。孩子倒是挺适应的，总体来说我感觉比在学校的学习效率高。不过家里孩子多嘛，尤其老二和老三年龄离得近，我的精力有点跟不上，等小的再大一点会好一些。其他家长给孩子报班，在我们这里动辄一次也要好几千，而且感觉漫无边际。目前我们也在继续寻求神的旨意。
很感恩的是，我们可以每天思想神的话语，两个人彼此扶持，不至于被外界的环境牵着走。回首疫情这3年来经历的一切，真的感谢神的保守啊。